上回书咱们说到，曹操跟马超在潼关一战，曹操是割须弃袍，马超打了胜仗了，曹操打了败仗了，马超确实太勇了。这时候马超一次两次的增兵，曹操手下兵将不明白为什么曹操见马超增兵还高兴。那曹操跟马超不一样，曹操是个大兵法家，曹操心中十分清楚，如果这次马超不来，将来曹操也得率兵西征平定西凉啊。现在马超把西凉的兵一波一波全都调来，我在家门口一举歼灭，正好省事，免去我曹操西征了。再说马超的这些援兵是七拼八凑的，人心不齐，这种兵是越多越好，最好歼灭了。还有一点，是西凉路途遥远，运送粮草是很困难的。马超的兵越多，他的粮草越困难，所以曹操也容易打胜仗。见马超增兵对自己有利，曹操能不高兴吗？这是曹操战将所不能明白的。曹操在中军大帐摆上酒宴，庆贺马超增兵。曹操就问呢，诸位将军，你们笑我没有办法战胜马超，你们有什么妙计？大将徐晃、徐公明站起来了，丞相，马超的大兵在潼关，您可以派一支人马暗中渡过蒲坂泾，绕到潼关的后边，控制西凉兵的归路。丞相，您再带兵在河的北岸打马超，使他前后受敌，您就可以取胜了。曹操点了点头，公明啊，你说的这个办法正合我意。公明，你跟副将朱灵带着4000精兵，偷偷的渡过蒲坂泾，埋伏在山谷之中，听从我的命令。等我大军渡过河北之后，你扎下营寨，咱们两路夹击。遵令。大将徐晃、许公明还有朱灵两个人点起4000人马，暗中偷渡蒲坂泾走了。然后曹操传令，让大将曹洪安排船只，安排木筏，大将曹仁看守大寨，曹操亲自人马要渡渭河。曹操兵将要过河，马超得报了，马超就跟韩遂说，叔叔，曹操的兵将要过河，可截咱们的后路，我立刻带领一支人马聚住北岸，不能让曹操渡过河去。哼，出不了20天，河东粮食一尽，曹操军心必乱，咱们再到河南边打他，准能捉住曹操。韩遂摆了摆手，孟起呀，不必如此，兵法讲得很清楚，兵半渡可击，你让他渡，等曹操的兵将渡了一半了，你再到南岸杀上去，曹操的兵将大部分都得死在渭河之内。好，就依叔父。马超发出探马打探军情，看曹兵什么时候渡河，我就什么时候动手。咱们再说曹操，吃过早餐饭之后，指挥大兵分成前后中三军，要渡渭河了。精兵先到北河扎营，曹操坐在南岸，手按宝剑把，旁边1000多亲兵保着他，看着大兵过河。马超得报了，兵贵神速，立刻指挥兵长，嚓，杀呀！拿曹操，哗，就奔着河边来了。曹操一听吓坏了，曹操手下兵将让马超给吓着了，听见马跑的声音，一看马超来了，曹操兵将高声喊嚷，了不得了，这白袍将军呢又到了，咱们快跑吧。哗，曹操兵将都恨自己爹妈少给自己生两条腿呀，怎么跑这么慢呢？就这一下曹兵就乱了，一拥而上，全都争着上船。曹操真镇定， 仍然坐在南岸不动，把宝剑抽出来了。我军休得喧哗。这时候马超就到了，曹操，你跑不了了。西凉的兵将往上一拥。就在这时候，曹营大将许褚、许仲康正在一条船上，他看见了，噌的一下一跃，就跳到岸上，到了曹操身边。曹丞相，快下船，贼兵来了！啊，贼兵来了，又有何方？曹操嘴里说着，回头一看，呵，真悬，马超离自己也就百步之遥，一箭之地了。许褚再一看，刚才自己站的这条船已然离开河岸一丈多了，许褚真急了，把曹操往自己身后一背，噌，纵身一跃，就跳到这只船上。这一颠簸不要紧，船上除了十几个水手，大部分的将士扑通扑通全都掉到河里了。谁不想活呀？掉到河里，这些人一个个就揪住船帮想上船，这只小船眼看让大家伙给弄翻了。许褚急，他手里有刀啊，就往下乱砍乱剁，这一下砍断了多少只手。许褚、许仲康站在船上用木篙撑船，这条船往下游走，曹操就趴在许褚的脚的旁边。这时候马超已然追到岸边了，看曹操这只船已然到了河中心了，马上把大枪挂在马鞍桥鸟上环德胜沟上，抽弓拔箭，刃口填弦，这支箭就奔着曹操射去了。手下众战将沿着渭河追，一边追一边射箭，这箭如雨急，都奔曹操这条小船。许褚恐怕伤着曹操，拿左手举着马鞍子挡住曹操，可是马超箭不虚发，一箭一个，一箭一个，船上驾船的这些水手全都落水中箭身亡了，而且船中还有几十个人也中了马超跟马超兵将的箭，船可快长不住了。这条船就在这渭河当中唰直打旋儿。许褚是真勇，两条腿夹着船舵，一只手用船篙撑船，一只手举着马鞍子保护着曹操。可是马超跟手下兵将沿着岸的追，仍然射箭。曹操心说我完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间就在南山的山坡之上，有打寨中轰出不少头牛，轰出几百匹马来。西凉兵将听见声音回头一看，漫山遍野全都是牛，全都是马，这数量太多了。西凉兵赶紧回去，这个拉牛那个拉马，就没心追赶曹操了。这时候曹操才得以活命到了北岸，赶紧传令，把所有的船只木筏全都给我凿了，沉入河底，不能让这些船只跟木筏归了马超。手下兵将就按着曹操的命令办了。大家伙都知道曹操得救了，赶紧来见曹操。再一看许褚、许仲康身披重铠，这铠甲之上全都是凋零箭。当曹操坐在荒郊野外，大家伙跪倒在地，丞相受惊，是我等之罪。曹操反而哈哈大笑，众位将军，我今天几乎被小贼所困。许褚跟曹操说，丞相，虽然我保着您在船上，可是南岸要没人放牛纵马，恐怕贼兵就追过河了。是啊，我也发现了，不知谁放出牛马，又去西凉兵将。有人禀报曹操，丞相，这是渭南县丁斐传的命令，放出牛马，使丞相跟我们能够得以安生。好，曹操传下命令，让渭南县令丁斐觐见。时间不大，丁斐来了，跪倒在曹操面前，丁斐拜见丞相。丁县令， 要不是你的办法，我恐怕就被马超所擒，命你为点军校尉，谢丞相。”丁斐又跟曹操说：“丞相，马超的兵将虽然走了，可是明天他还得来，丞相您得想办法挡住马超。”“好啊，你放心吧，我自有妙计破之。”丁斐下去了，曹操立刻传下命令，第一条命令就是让手下兵士沿着河筑起甬道，干什么？暂时当作营寨，因为现在挑壕沟、堆土垒、支搭帐篷，马超是决定得杀上来，利用这个战短的机会，就在河岸旁边筑起甬道，暂时当作营寨，然后就在甬道旁边虚扎旌旗，作为疑兵之计，不让马超知道自己营寨如何安的，里边到底有多少兵。第三道命令就是让手下兵士就在河的两边挖了炫马坑，这些炫马坑挖好了之后，上面铺上芦席，撒上土。第四条命令，河内这些兵将在甬道之内炮响鼓响，诱敌深入，借这机会好再杀马超的兵将。手下的人马就按照曹丞相的命令布置好了。这时候马超已然回到潼关之内，就跟叔父韩遂说：“叔父，我在渭河几乎捉住了曹操，突然间有一员战将跑到曹操面前，背着曹操跳下河中，不知道这人是谁。”“哦。”韩遂用手捋了捋胡须，孟起呀，我听说曹操手下有一支虎卫军，这支虎卫军人人奋勇，个个是勇士。带领虎卫军的是两员战将，一个是大将典韦，一个是大将许褚。这个典韦当初在战宛城的时候已然死了，你说的这员战将如此英勇，可能就是许褚许仲康，此人勇力过人，人称虎池。孟起呀，你要是遇见这位虎池许褚，你可不准轻敌。是啊，我也早闻许褚其名。韩遂说：“孟起，现在曹操准备渡河，可不能让他过河呀。如果曹孟德要是渡过河去，他的兵将就能袭击我的后方部队，你立刻指挥人马前去杀他，不许他创立营寨，如果营寨立好了，咱们就没办法了。”“好吧，叔父，要是以我的意思呢，咱们还是聚住北岸，无论如何不能让曹操渡河，这是上策。”韩遂说：“对，这样吧，贤侄你守住营寨，我带领一支人马到河边去给曹操捣乱，不能让他扎营下寨。”“好吧，叔父，您要不让曹操大兵扎寨，您把庞德带去，庞德胯下马掌中刀，跟着叔父前去冲杀，准能使曹兵大败而回。”就这样，韩遂跟大将庞德点齐了50000大兵，就杀奔渭南。曹操得报了，传下命令，让所有的战将就在甬道两旁埋伏好了。这时候大将庞德带着1000骑兵在前面就杀上来了，西凉的人马喊声四起：“杀呀！”庞德可不知道曹操兵将在河的两岸安下炫马坑了，等到了河边了，这1000多骑兵扑通扑通，大部分全都掉到炫马坑里了。庞德才知道自己中计了，这庞德确实很勇，胯下马掌中一口截头刀，那是西凉有名的战将。虽然掉进炫马坑里头了，他纵身一跃，噌的一下就跳出来了，而且这口截头刀一刀一个，一刀一个，曹兵是挨着死，碰着就亡。大将庞德在部下行走，杀出重围。 等庞德杀出重围刚要走，这时候庞德得报了，西凉太守韩遂被曹操兵将困在当中了。庞德真勇，部下没马。这时候他一回头，看见敌人的战将曹勇杀上前来，庞德往上一跃，扑的一下就把这曹勇一刀砍于马下，然后骑在曹勇的马上杀开一条血路，把韩遂给救出来了。等曹操大兵追上来，马超指挥救兵已然到了。马超这一来，曹操又打了一个败仗。可是马超也伤了人马，跟韩遂回来一看，大将程银、张衡死在两军之中，有不少人就落在宣马坑里了。韩遂就跟马超两个人商议，如果这样拖延下去，曹操要在河北建立了营寨，咱们这仗还是不好打。马超说，这么办，今天夜里咱们去偷营劫寨。马超准备兵将，今天夜里要偷营劫寨了。曹操知道，曹操指挥兵将，他确实熟读兵书，深知兵法，善于用兵。他就跟手下兵将说，今天马超、马孟起一定前来偷我营寨，咱们四外埋伏好了伏兵，营中虚设旗号，到时候马超一偷营来，咱们伏兵四起把马超给我捉住。手下战将就按照曹操的布置埋伏在四外了。等到了夜里，马超偷营劫寨的兵还来了，没想到曹操反而中了马超之计，等着大队人马伏兵杀出来，真正杀到营中偷营劫寨的只是大将程颐带着30多个骑兵。曹操知道上当了，这时候马超、庞德、马岱三路人马杀上前来，虽然说曹操做了准备，曹操仍然打了败仗。两军混战一直到天明，各自收兵。马超、马孟起指挥大兵就屯兵渭口，日夜分兵，前后夹击，曹操没有办法。最后曹操就在渭河内把船只跟木筏连接在一块，做了3座浮桥，接连两岸想着仍然把营寨立起来。没想到马超指挥兵将每人带着一捆柴火，带着火种，跟韩遂勇敢冲到寨前，拿这把火又把曹操3座浮桥杀了。曹操着急呀，荀攸就给出主意，丞相，咱们可以取渭河旁边的沙土建成土城，就可以坚守了。曹操传令，3万兵单沙土筑城。马超得报了，立刻让大将庞德跟马岱每人带着500马军来回冲突。这些马来回这么一跑，沙土又不结实，曹操仍然立不起土城来，立不起营寨来，这仗怎么打呀？什么时候了？正是9月底，天气突然间转寒了，连阴天同云密布。这天曹操坐在这儿发闷，突然间兵士进来了。丞相，外边来了一位老人，这位老人长得松形鹤骨，形貌苍古，要求见丞相。好啊，命他进帐。时间不大，这位老人走到曹丞相面前拜见丞相。请问老先生，你是何人？丞相若问，在下是京兆人也，隐居终南山，姓楼，名子伯，道号孟梅居士。好，老先生请坐。曹操对这位老先生挺客气，这位楼子伯就跟曹操说，丞相啊，我已然看出来了，您是不是想跨渭河扎下一座大营啊？是啊，可惜马超太勇，我的营寨立不起来。丞相，您今天就可以把营寨立好。哎，我手下兵将单来沙土，想筑成土城，怎奈马超指挥马兵在这儿来回冲突， 我见不起来呀，不知道隐士有何妙策可以教我孟德。丞相，您向来用兵如神，岂不知天时吗？您看，连日彤云密布，如果朔风一起，必然要启动。风起之后，您可以让兵士单土，然后往上泼水，一夜之间土城就可以建好。哎呀，曹操一听高兴极了，深深地给娄子伯先生施了一礼。娄先生，你用此计教我，我曹某深为感谢。来呀，曹操一伸手，手下人端上来500斤黄金。子伯先生，这是我曹某一片心意。没想到这位孟眉居士娄子伯一甩脸，迈大步腾腾腾出去了。曹操用手一指，真是山中隐士。曹操可不敢怠慢，天时不能夺，趁着今天夜里大风要启动，真得按着娄子伯先生的主意，就把这座冰土城这座大营建好了。果然夜里北风起来了，曹操传下命令，所有的兵士单土泼水。这军中没有那么多盛水的用具怎么办？曹操传下命令，让手下兵士做肩囊盛水。什么叫肩囊啊？就是一种丝织物，不透水，给缝成一个囊，然后拿这个东西装水，有兵将挑土，有兵将浇水，随住随动，等到天光大亮了，这沙土就冻紧了，土城就建好了。细作禀报马超，马超马孟起带着兵将来，再一看，马超愣了，没想到曹操一夜之间筑成一座土寨。马超以为暗中有神灵相助。到了第二天，马超带领30000大兵杀到曹营外，把阵势裂开了，呐喊声音叫战。曹操亲自指挥兵将乘马出营，身旁是大将许褚保着。两军人马把阵势裂圆了，曹操催坐下马，来到两军疆场，大将许褚赶紧就跟上了。曹操一勒马，请马超出来答话。马超催坐下马，掌中五钩神飞枪，来到两军疆场。曹操，你叫我马超有何话讲？曹操用手一指，马孟起呀，你欺负我曹操营寨建不成，你看一夜我已然建造土营，难道你还不归降吗？马超气坏了，掌中大枪直奔曹操，刚要扎，马超这枪停住了，就瞧见曹操身背后一员大将，两只大眼瞪圆了，掌中双刀怒目而视。马超猜着这员战将可能就是曹操手下的虎池许褚。我来问你，曹操，听说你军中有虎侯，这位虎侯将军何在？许褚听到这儿，往前一催马，把手中双刀一分，晃身形，擦楞楞假叶声音响，马儿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是沛郡许褚，
下回再说。